听众朋友，中国和法国的美食都被公认为是可以媲美的两种世界美食。法国美食已经进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类的世界遗产的名录，在全世界成为法国文化的一张名片，是高档餐饮的同义词。中餐馆也遍及世界各地，但是大部分餐馆的档次还不能和高大上的法餐相提并论。在法国，华人开的餐馆或者是外卖店随处可见，但是能够进入米其林星级餐馆指南的餐厅还是凤毛麟角，屈指可数。其中原因何在？在全世界各地的中国人的乡愁总是和吃紧密的相连，这又是为什么？吃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占据着无可取代的重要地位的原因又可能源自何方？这些问题都是旅法的中国学者作家郑路年先生最近出版的法文新书《口服中国厨艺文明之精粹》一书中试图向读者介绍的内容。这本书从他对父亲的记忆入手，谈到了汉朝民以食为天，再到近代史上的饥荒和现代吃货的定义等等各个层面，详细地介绍了中国饮食的文化，何为刀工，何为火候，酸甜苦辣各领风骚，地方小吃风光奇异，五官奇想，内容可谓是十分的丰富。下面就请听对他的专访。
这本书的起因呢，是来自于我自己的两份可以说儿时的记忆。一份记忆呢是视觉的记忆，另一份呢是味觉的记忆。所谓视觉的记忆，就是你刚才讲的我的老父亲。当年我很小的时候，我老父亲70多岁了，他早晨起来一个人拄着拐杖，先坐黄包车，然后坐火车到70公里之外的上海远郊，应该说是苏州地区的昆山，去吃一份熬糟面，就吃早餐，坐着火车吃早餐。那么这个形象呢，是深深的印刻在我的心间，就是我的美食家老父亲。所以这本书呢，我也是献给他老人家的。第二份记忆呢，也是跟我父亲有关的，是一个味觉的记忆。因为在我童年的时候呢，正好是50年代初期前半夜吧。那时候呢，这个还没有搞公私合营，上海的还有一些资本家或者是比较有钱的人呢，经常聚在一起，所谓聚餐。那么我父亲呢，就是他有自己的圈子，经常去聚餐。那么他有事呢，就带着我去。所以呢，对上海当时最有名那些老牌的饭店呢，他们这些里面的提供的美食呢，有一个很深刻的记忆。
味觉还有视觉这方面记忆，就和普鲁斯特的那一块小蛋糕有异曲同工之妙啊。
我在书里面提到的，就是他这个普鲁斯特写的这个《追忆如水年华》里面写的，对 Madeleine 的这个小蛋糕，看到小蛋糕或者一闻到这个味道，就像我们看到了有某一种食品，或者闻到了某种气味味道，就会整个当时的时代背景以及整个图像就会回到我们的记忆中来。这是一个很奇妙的，所以我们所讲的乡愁吧。之前我在那个书里也写到，就是我们中国的以前那个一个作家的幽默大师啊，叫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里面写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何为爱国？所谓爱国，就是记得想起儿时吃过的一些好东西。”所以当然现在我们有时国内这个爱国的概念已经搞得面目全非，变成什么爱党爱政府爱什么，其实我们不是的，我们真正的爱国就是爱我们吃过的一些好东西。爱国的乡愁呢，是真的是绵延不断，而且是刻骨铭心。
您对这个中国的，在书中呢，对中国的饮食呢，进行了非常系统的和全面的这个研究和介绍，给法国人讲述这个中国的饮食文化和中国的艺术啊，还有生活之间隔不断的这个关系。你也强调说，中国的这个饮食文化和季节和地区呢，都有着非常紧密的这个关系。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些这方面的介绍呢？让
这本书的副标题呢，叫做《中国饮食：一种文明的精髓》。所以我是从这个文明和文化的角度呢，去关照我们的饮食，因为任何一个国家的饮食都和它的文化有密切的关系了，我们中国也不例外。所以我们中国的文化呢，比如说和那个道教的阴阳学说，对吧？这个天人合一的学说是紧密相连的。所以我这里面有一章专门讲这个问题，就是讲中国饮食和养生的关系。 从哲理的角度，对吧？从医学的角度来看待这个。这孔夫子就讲过，这不食不食，就是不是当令的食品，不食。我们中国人很讲究食鲜货，当令的季节这个应该吃什么东西。所谓不食不食，就是不是当令的食品呢就不能吃。所以现在目前由于科学的发展，很多反季节的食品对于我们中华饮食来讲，这其实是一种不好的东西，因为它对我们人的机体和时令的变化，对吧，不光寒暑各方面的这个事实运行的变化都是紧密相连的。所以我们这个中华饮食呢，还是要遵循这个科学的，就是我们古代文化所展示的这种一个规律来进行。
那您这本书是用法文写的，将中国的这个饮食文化介绍给法国人。那么其实在法国呢，他们法国大餐也在世界上非常有名的，而且呢法国大餐已经列入了联合国的这个非物质的文化遗产的这个行列，但是中国的这个美食目前还没有进入。那么您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
在2010年的时候，法国美食被那个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列为世界非文化遗产。3年以后，2014年，日本饮食也被列为非文化遗产。但是到现在为止呢，我们中国的这个饮食呢，还没有得到这份殊荣。这个我的看法呢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法国都知道，在法国人的心目中呢，中国菜呢味道不错，但是呢还属于中低档的这个水平。为什么道理呢？因为我们早期来的欧洲的或者欧美的这些中国人呢，大部分都是比较贫穷的这些人，他们来的时候是为了生计，所以开餐馆。开餐馆呢，那当然不可能有什么高端的食品，本人也不是什么厨师，然后就开餐馆为了赚钱。那么一代一代传下来，一直到今天，现在为止呢，这个中国菜，你比如以巴黎为例，中国的餐馆很高端的只有那么2-3家，其他的都属于中下这个层次的这个餐馆。所以这个在那个西方人的脑海里呢，中国菜就成了这个中低档的这个一个餐比较便宜的餐厅的这样一个概念。另外来讲呢，这个确实我们中国菜呢跟西餐相比呢，它我们有很多长处，但是呢我们也有短板。比如我们这个科学性比较缺乏，对吧，可检测性比较差，所以造成我们中国的饮食在从社会地位来讲呢，还是相对还比较低。
那么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您是如何向法国人来讲中国的这种饮食文化的？
就是我这个书的特点呢，一个是从历史文化的文明的角度来关照我们看我们的中国饮食，另外呢我也是采用这个比较的方法，跟中国美食和比如和法国美食做比较，这样一个观点。那么其实中国和法国美食的最主要的一个区别呢，就是法国美食是来自宫廷的，就是当时呢从意大利传进法国以后，被法国国王们采纳，把法国原来很粗粝的那粗糙的那些饮食呢，改造成一种精美的美食。然后呢，大革命以后呢，这些厨师呢都纷纷逃离宫廷，逃离那个，跑到各地去，然后他们自己开了餐馆，然后一代一代呢传下去。法国的美食的来源是这样的，那它这个来源，它的过程中呢，它呢由于法国那个笛卡尔主义的影响，他们很注重这个规范化和理论化，所以法国历史上产生过很多美食的理论家。最著名的当然是布伊亚萨巴汉这样的人，然后呢又出现了一大批这个大师名厨，有那个波尔博格斯啊、李萨布啊、阿兰迪加斯啊等等这些人的一大批，他们的社会地位说的难听点比总统还高，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中国的饮食这恰恰相反，它不是来自于宫廷，虽然后来有宫廷美食，但我们呢它的宫廷美食也是基于民间的，所以我们中国的美食的基础是老百姓。你说中国的提出于谁哪个大师，我说全体中国人民都是烹饪的高手，所以它的起源是不一样。但是我们呢就缺乏呢规范化和理论化提高，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呢，我们这个厨师啊，人家叫 con chef， 我们叫打工的，社会地位很低，到现在为止社会地位也不高，所以造成了一个饮食的发展这方面就受到了比较严重的影响。所以我向法国人介绍呢，就是讲清楚我们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那么在这个影视文化也是博大精深，它的来源怎么来的，又和西方美食有什么不同，以及它的前世今生和展望未来。所以是他们对中国美食呢有一个比较深刻比较全面的了解，不光停留在好像给他们几个菜谱啊，怎么做菜啊，简单的介绍。
就是因为中国的饮食文化其实和它所有其他的文化，包括文学呀，包括绘画呀等等，都有个紧密的联系。中国人对这个吃的这种文化呢，渗透到了所有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这可能是任何国家都无法匹及的。
对，这个是在中国现代教育家有一个叫夏勉真的先生曾经讲过，他说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像对于吃是这么的认真的。中国人可以衣着褴褛，也可以住得很简陋，也可以道路也可以很泥泞，但是只要有条件，这绝对不会在吃方面亏待自己的。所以这个我在书的第一章里面就是以民以食为天这句话展开，就是我们中国人呢是对吃呢就像西方人对宗教这样的一种执着，是一种信仰，是已经刻骨铭心的东西在我们的心目中间。所以这个吃的问题呢是对于任何国家当然都是很重要，但是呢世界上就像法国人讲的，有的人是为了活着而吃，有的人是活着为了吃，对吧？这个所以我们中华民族和这一方面呢和法国人很类似，就是我们是为了吃而活着的民族。所以吃是确实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一个文化的和包括也当然也是日常生活的一个要素。
但是为什么会形成这样？
这个是我在书的前面几章我讲到，就是说那个冯小刚拍那个电影的时候，拍那个灾荒的电影的时候，他曾经讲过一句话，就是我们其实说穿了都是饥民的后代，对吧？我们祖上中国的历朝历代受到的这个自然灾害和饥荒是无计其数，饿死人不知道多少。那么这当然是我们的为什么那么执着于吃这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另外呢，由于我们这个人口众多呢，这个自然资源呢相对分配就比较频繁，所以是我们呢对于这些资源呢特别的珍惜，非要把它像包丁蟹牛一样切成一小块，切成一小丁，这样一点点，然后把它里面的这个滋味啊，那个悄无声息的把它发挥出来。不像西方人那大块肉大块大碗菜怎么搞，我们所以非常这方面呢就是把这个人和自然资源的这个利用啊发挥到了极致，这也是中华美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来源。肉丝啊肉丁啊就是能够做到极致，然后用什么东西把它的味道从这充分的调出来发挥出来，才能够物尽其用。
但是现在中国的一看中国那些饭店里吃饭的那些场景，经常都是属于浪费，因为一点一桌菜根本吃不完，所以就是对这个自然大自然给予我们的这个资源啊，实际上也是在一种处于因为物质生活太丰富了，所以形成一种十分浪费的这种现象。
对，我在后面在书的后面几章里谈到这个中国美食中国饮食的这个危机啊，从那个特别是近代以来，这个最近若干年以来的，由于这个社会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吧？但是也是因为这个金钱万能，这个利润至上这个趋势，搞的就是浪费很多，然后食品安全也成问题，所以这些呢都影响着中国美食真正成为一个这个文化的产品，能够在世界上能够立脚。但这个呢我觉得也这个毕竟是一个可能是过程吧。现在就有朋友一直问我，他说你们中国到底有没有现在称得上这个 haute gastronomie haute cuisine 呢，就是所谓真正的美食的东西。我说呢这个中国历史上是有的，对吧？中国历史上呢从的皇帝的宫廷美食，还有以孔府菜谭家菜等等为代表的官府菜，对吧？这个也是档次很高的。还有就是在解放前我父亲那辈人经历的上海的精英菜，对吧？这个因为当时上全国的精英，可以说全世界的很多精英都跑到上海这个东方乐园冒险家的乐园去嘛，所以由此产生了一个当时上海的一个很高端的一个厨艺。 然后呢，这个现在呢，正在由于经过了几十年的这个革命以后呢，我们的厨艺美食已经降到了很低的地步，大家习惯于吃大锅菜这个食堂，因为讲究吃喝是当时被批判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那么现在这一切正在颠倒过来。但这个颠倒过来，人们的品味的形成和那高端客源的形成呢，是需要时间的，有的时候需要好几代人的时间。所以我对前景呢还是乐观的。当然，这个我们也不能一下子操之过急。首先，我们现在要解决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啊，吃得放心，对吧？然后再慢慢的提高品味，对吧？能够真正形成我们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华美食。
嗯，美食和生活的质量有直接的关系。
对对对，你再看《红楼梦》怎么描写他们吃的吧，对吧？不光是吃的食品，它的器皿，它周围的文化氛围和这个装饰，对吧？这个甚至音乐、舞蹈、和诗歌，世界上很少有那个饮食和那个诗歌联系那么紧密的。你看看那个《红楼梦》里面写吃大闸蟹，那个贾宝玉啊，这个林黛玉啊，这个他们这个赛诗，这样的文化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
口福这本书的序言是由法国的名厨 Guy Savoy 所写，他在序言中就直接指出，对法国人来说，中餐既亲切又神秘，因为中国和法国有相似的饮食文化，但是中国饮食文化中又有很多让法国人不理解的部分。那么也许通过郑路年先生的这本书，喜欢中国饮食文化的读者会有更深层次的了解。感谢郑路年先生接受法广的专访，感谢您的收听。此次节目由艾米采播，下次文化艺术节目中再会。